Nyangji chenpo chodun himi shang zongne malang chenpo ngabja tawa parkar tangang santo shimur do dunba tuji chanla shang tsar lo chenpo shibsha kenji tenyo zu tupse wazir dursi huarda shir zavlam takze tambak sarmzat ba rinzin ji melang bala shang tsar mawi sengim chenro nyanglai kharay kendo zongpo mullam nambar vyang chibji jawin chenlin zanzu ba Lami Jala Shiam Tsar Lo Jimmy Tunchin Tumba Tilai Wai Panzo Laba Sangi Undanzo Hoye Pandin Joni Rimbochi Rimshu Hordan of Lamar Shiam Tsar Lo
亲，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前行备忘录》，那么在讲啊无常四修的因道，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如实如。外气侵伐无常板，内子自身持身者为如漆，性者为如有亲，已有成诸坏空无常之祥，即最初母胎中孕成子出生之间成的戒断，因而指病之间住的戒断，士兵染身之事之间，白光碎坏，红光破坏，黑光凤坏，这些坏的阶段，魂聚空的阶段。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一段呢，透过三个方面来做观修。第一个呢，就是身如漆，心如有情；第二个呢，就是色则云生无常的必要性；第三个呢，就是色则运生成住坏空的变相。那这个呢，通过三个方面三段来做观修的话，非常如法啊，非常有质量，非常到位的可以修起来。那么首先就是第一个，身如漆，心如油镜。大家需要明白，外和内是相对安立的，如果把自己身体之外称之为外的话，那就包括七世界和其他诸有情，而内呢，就是指自己的身体。那么观察这个自己身体也是无常的自性，身体和这个心合合成金色的云体，那么这个呢又犹如气和庆的惯性，也就是身体如同气，心如同其中住的有庆，大家需要明白这是根系的。那么人们常说人生是个小宇宙，性是人生宇宙里面的住客，那么好比这个人住在这个绿殿里面，只是暂时一段，过不了多久又要离开到别的城市去了。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的这个形式暂时待在身体里面，就像客人待在绿殿里面一样，那么时辰一到了就要离开，就像无著菩萨在佛之心当中说说，行事的客人要离开身体的绿殿。所以大家要需要清楚，我们众生有宿舍的业力，那么这个行事暂时待在身体的房子里面，如同人住殿一样，就像这个油亲依靠气世界生存那样，我们的这个八识呢依靠客殿一半的身体而存留的。然而呢，住了若干色日，那么这个色魔到来，身和心就要别别分离了，心呢去往六道的不同这个处所，而这个身呢留在后面，要么就是扫掉，要么就是扔到石头里为烙印，要么就扔在水里面，要么呢就是葬在土里面等等，想各种办法让它没有。那个时候身心别别分离，就像这个绿科彻底离开绿殿一样。所以呢，就是我们要明白这个身心也是非常无常，可以说就是因缘已成熟，或者无常是这个一先欠，那么彻底别别分离的。 彻底我们这个心识呢，离开这个可以说绿电一样的这个身体，是这样来需要理解身心啊，也是非常无常的一个状况。好，接下来就是第二个方面，也就是说色则云生无常的必要性，也就是说接着我们要明确色则内云生无常的必要性，没有发现它是无常，没有发现它是不究诸法，没有发现它是数变一法，没有发现它是不可异的法，这个时候呢，我们自己以为呢是自己的身体，而且这个身体是常法，是可靠的，可以依靠它来获取各种的享乐利益等等，由此呢，人生的方向就搞错了，认为这就是我的身体啊，而且呢，它又能够永久住在这个世上，那内心深处的动机就是满足它，那这样子的话呢，好的东西给它吃，漂亮的衣服给他穿，他有病马上治，受到这个侵害马上保护，他有了这个荣誉马上得以等等等等，围绕着这个身体起了非常非常重的我所贪着，而这个贪着一起来就麻烦了，为什么呢？由于贪着的缘故，速速的为这个身体，为他求取，一心围绕着他，要让他活得更好，保持的更久，让他更高兴，让他更伟大等等等等，那么这样就成了以现世为重的非法道者，当作现世，贪作现世，成为这个非修行者，非法道者。所以呢，现在要改变性的方向，那这个呢，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要看到诸性无常，身体是怎样不断的变化呢？怎样靠不住呢？关键要看到这个之后呢，会发现乐作它没有意义，吃受它没有意义，像在里面求乐没有意义，大悲世尊总的教授也要结合在这里来用，也就是说一切性无常，不究诸法，数变一法，不可一法，如此诸心不当乐作，当还言之，当求舍利，当求解脱。那么一切心套在这个自己的身体上，就是说同样要达到自己心中出现这个心要。那么这句话的法则套在一切一切有为法上面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差别，关键就是看你本人在哪方面敏感能起心，实际呢都会引起无常心，引起求解脱的心。那么在自己身体上要看到它是怎样不断的在变，不能救助，一个个阶段很快很快就没有了，所以是不可靠的。之后就发现我过去的乐作都错了，不应当对它起爱作的心，应当呢要延缓的，要舍利的，要从众求解脱。如果你自己内在心上达成了这个转变，那绝对要推现实性了。大家需要明白，求现实乐的等级主要就是为了这个身体，从中发起的一切的行动，几乎全是为了这个身体。如果自己的智慧眼看透了这个云生，这个云体无常，速即变掉，根本靠不住，而且最后落得一无所有，那自己的心就会翻过来回想，这是要延缓的，这是要舍利的，要从中求解脱的，从此呢再也不是他为最宝贝的对象，也不再对他起爱作的心，整天就像奴仆，富奢老爷一样去养护他，百般满足他，壮士他，阴谋他等等等等，这些都可以就是不做了，都可以放下了，都远离这些对三十六宗不净五著称的这个四大众的移动的一个厕所一样的东西上，不必要花那些精力，不必要花可以说下面人生的价值，甚至呢为了他吃穿住等等等等，天天都是呢忙忙碌碌的，而且就是没完没了的，是这样子。所以这些呢就是如果这个身心无常各个方面了解得非常清楚 是这云生他的无常，你清楚了明白了，那你想一下，能够退掉这么多单着心烦恼心造业，那就是多大的一个，可以说就是利益，就是说这样就可以大幅度的退掉现实的心。所以今天你成不了修行者，就是退不掉现实心，就是你的单着心放不下。所以呢，如果你把这一块云生无常的要思维抉择做一个具体的观修，你就很清楚，确确实实就是一辈子都是呢当一个奴仆一样，对于这个可以说四大众的身体，为了他这样彻底浪费下面人生的价值，一个车报废了一样，把这一生的所有的生命的价值全部被当作现实的心染污浪费掉的话，非常不值得，非常可惜。你非常清楚，这样子我们就明白色泽这个云生无常的必要性，还非常非常有这个帮助啊，是这样子。好，接下来呢讲第三，色泽云生成住坏空的变异相。就是说总体认识到圣和心如同游经住在七世界，或者呢如同客人住在绿点一样，就知道这个身心自是暂时的和合。那么之后呢，要想了解七世界有成住坏空的变异阶段那样，具体了解自己的身体的无常性，从而呢会明确它一点也靠不住。所以呢，应当修清净的佛法，清净的正法，其他一切都靠不住。所有的这个万事万物，所有世间的一切的一切，一点都靠不住，一点都用不上。在临终的时候呢，你有再大的苦劳，再大的这种世间的成就感，或者说世间的种种的财富啊，种种的花花绿绿的东西啊，或者说世间的各种的知识成就的再透再圆满，成为那个最了不起的伟大的专家，也一点都没有利益。在临终的时候呢，一点利益都没有，而且根本靠不住的。所以应当呢修清净的正法佛法，这个是重中之重。也就是说，对于他的这个无常心，必须具体展开来进行做这个观察。当你看到他一阶段一阶段都在变异中，就像这个七世界那样，就会发现没有意思，没有死意了。的确如同佛在经中告诉我们的那样，一切心皆无常，不要乐作，应当厌患，不要求居，而要舍利，要求解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可以说思维抉择这个云生成住坏空的变异相，这个的无常相必须要清楚。所以呢，下面具体观察这四个阶段的变异相，连接起来就会看到人生消失劫从圣道士之间的无常相。那么看清整个前前后后的过程，就不再只为身体它是常法，就会摄开养护身体的想法，或者呢落作它建立它有意义，以及呢维持求取等等各种的想法。就像对于这个七世界一旦看穿了，就不再落作而厌患，不再求取而舍利，认为它不可靠，一定要求到正法，一定要求到佛法。这个时候内在心会转向法，真正的转向正法上面。那么大家清楚这个七世间见次有虚空凤轮碎轮金轮乃至这个四大部洲须弥山王等等出现整个七世界的内容之后呢，就有他的安住变坏空亡。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人人的身体也有这样成住坏空四个阶段。也就是说，最初就是中阴阶段，在迷蒙中入了这个母胎。那么之后呢，在母胎当中经过杰罗兰恶不贪必死艰难等等各个分位，一个个在变。那么后来呢，手脚灯各个字体逐渐逐渐现出来，然后最终就出现一个具有六处的身体，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种 身是自主出来了，这个时候胎生已成了，出现了身体的自信，直到作为婴儿将生的第一刻为止，就属于承接，身体的承住怀空当中的承接，就这里就圆满了，可以说结束了，就像这个形成的整个七世界，也就是七世界从下到上所有内容都有了。由清界呢，从上到下，下至无间地狱的第一个众生出现了，表示这个世界已经形成了。那么同样，我们自己身体里面的心肝脾肺各种这个骨节皮肉毛等等都有了，这就表示七世界，这个心就带在这个里面，也形成的差不多出现了一个身心小世界，所以这个就叫做成界。那么接着呢，四则住的阶段，总的要知道从咕咕最低成了婴儿开始，一直到得四宾自见，就叫做住。那么所谓的这个四宾，虽然中间呢有大大小小的病，比如感冒等等，但是呢不会让你死，总是好了病，病得好，这些就是小病变。但是如果得了四病，譬如得癌症三年就死，或者呢得某种病三个月就死，乃至三天一天就死，或者临终前20分钟才出现状况，这个就叫做四病。就像有些老人说这次得病是好不了了，不必再想什么办法了，这就是四病。这个问题呢，就像在大山灾来临之前，多次发生大大小小的灾难，有小山灾，还有比小山灾更小的，比如什么世界大战啊，世界大瘟疫啊，什么大啊水火灾难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呢小灾，不足以导致整个七世界就此彻底坏掉。然而呢，大善灾一旦来临了，那就像这个七日出现，那必然要烧毁地狱乃至天宫的。接着呢，经过64个转界，最后这个风灾大风灾降临，整个3000大千世界变成这个虚空。那么这样的大山灾来临，必定要彻底坏掉这个世界，其他大大小小灾难过去之后这个世界整体的规模还存在的。那么像这样从婴儿到得四宾之前的阶段就叫做住，是这样子。那么其次呢，所谓的这个坏，所谓的坏呢，就像这个世界形成以后第一个长劫从无量岁讲到人寿10岁，经过18个来回，到了这个第20个又升到无量岁，再转折一下降到这个80000岁，整个这个过程就叫做住。那么在这个期间，整个世界的规模不会坏的，之后呢就进入了坏的阶段。那么同样的道理，对于人生来说，得了鼻饲病以后，一直到外期内期彻底断掉而断尽敏感期间，这个时间段就是生命的坏界。就像前面说由7或1岁彻底坏掉其时间一样，到了最终阶段，这个时候呢就是白光碎坏，红光祸坏，黑光凤坏，也就是在我们人人世的过程当中将出现白光红光黑光。而且呢，在接近发心众因现前的时候，内在的80分别具逐渐逐渐隐没，外在出现白光，它像月光一样。所以呢，有些人快要死的时候出门就说下雪了，其实没有下，在他的境界里面出现白茫茫一片， 这就是临死前白光虽坏的一个象。那么接着呢，就是出现这个红光或坏、黑光风坏的一个象。那么这三光过了以后，就到了浑觉空的阶段，沉住坏空当中的空的这个阶段。也就是说，最后要熄灭的时候呢，从父亲处得的白菩提自上而下降落，从母亲处得的红菩提从腹下四肢处往上升。那么红白菩提到心间回合的时候，这个心是浑觉，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认识不了了，成了浑觉一般的状况。但是有个特殊情况，就是说修行非常好的人，比如在大圆满、大寿因、大中观这三大高僧修法上有先证的人，这个时候呢不会浑觉，能安住在性的自性当中。但是一般凡夫没有办法安住于三大正见，几乎都要浑觉过去。就像这个外气世界经过最后的奉载，就什么也没有了，完全处于全空的状态。那么同样，此其人生经过沉住坏空，最后变得什么也没了。那么透过对沉住坏空四个阶段的四则，会发现我们平生对身体的养护没有意义，而自作身性的假合为我也是错的，是颠倒的，为他去忙先世的一切一切都没有实意。再次应当观察到身性的无常，这个上面没有法，而不是真实的自己，这样呢就会发具觉悟，一心摄具真法的信仰，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这样子，我们四则云生沉住坏空的变相，发现它的真正的面目。这个时候就知道，不说身外的一切的东西，包括自己这个身体，就非常不可靠的，而且就是这样的一个无常。最后呢就是身心彻底分离的时候，一看哇，一无所有，真正就是没有智慧的人，没有道性的，没有升起处理心等等的这个修心，那这个心态就是一切的一切都是围绕暂时的现实法当作一个世间法的状况。所以呢众生非常可怜，没有个真正精通佛法的智慧，因法真正的延缓心，不贪着世间法，真正培养去修解脱的处理心。这个没有的话呢，一辈子的所作所为，一切的一切，包括每天的生苦意的一切的一切，全都当作在现实法上面、轮回法上面，而且呢就是非常短暂的，就这么现世几十年这么一个杂染法上面，完完全全就是想法、做法、干法、面对的然后呢自己每天、每个星期、每个月、每年怎么样混日子，你自己反省观察一下自己的身心的状况就非常清楚。所以原因根本上追求的时候呢，当然我们需要开悟成就，才能了生脱死，才能成为真正的圣者，救度这个法界的众生。但对一个初学者来讲完全说你马上要开悟成就，这个非常困难。但起码你可以学修，而且呢在在的观修这个四无常。那这个无常确确实实观修多的话呢，看破放下非常容易。而且呢你最大的问题就是常自性骗你的，直接在分别性的状态，然后跟它相位的正对治法，没有别的，必须要修无常。而且关键就是对你自身的云生的沉住坏空的变异相、无常相，你一定需要搞懂。不能说外面死了个人说是无常，外面就是有个什么灾难出现了个无常，外面这样那样不顺又颠倒的制作成这样那样的状况相，然后呢就是去分析说外面出现很多很多的无常，根本不会反省，根本不会针对自己的身心状况，尤其自己的生命就每天都在减少，每天都是呢就接近这个死亡这些方面呢，没有内观，没有这个犯观，没有这个声明，这样的无常修心，那就是肯定就是搞不定的 啊，所以呢，对我们初学者当下而且能用得上的最起作用的而且我们做得到的，不是马上证为一个大中观大受因这样子，二是呢当下要修这个无常观。哎，所以呢这个无常实修的引导特别殊胜，加起来很大，而且呢用处也很大，也容易懂，容易修持，容易操作出来的。所以呢在这些的根本的基础法上不能忽略，一忽略的话呢一辈子就没有办法成一个法道者，没有办法成一个修佛法的一个名副其实的佛弟子的身份啊，是这样。所以呢在这些方面呢我们一定要有个觉悟，觉悟这个呢不是来自身外去观察，而是呢观察自己的身无常，这个云甚的成住坏空的变异相啊，这样子的话呢你就能够放得下，你就能延缓这样现实法，你就真正一心修这个法，而且依靠下面人生依靠精进的状态摄取这个佛法的修行的功德。所以呢一心摄取法的信要关键，对初学者来讲必须学好，必须修好无常，否则是没有办法放下现实法，一心摄取法的信要，关键在这个上面需要清楚，需要明白，是这样子。那么接下来呢龙头上师又这样说道，因此如实外内其心一切无常的情形，分坐上与坐间贯遮，自助轮番休息。大家注意这里说到如实外内其心一切无常的情形，这个呢要按照普贤上师言教顺序的四则观察思维抉择，要这样来观察四则。譬如龙树菩萨在清幽书当中说，其日燃烧住有身，大地须弥及大海上午会成得预留，况诸自己微若任。那么一次呢在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就连非常非常坚固的三汪大海大地，在七世的自靠下呢，连灰尘也不剩下，整个三千大千世界都显现出这样大无常的相，而我们各自的身体呢，就像这个秋末的苍蝇一样，并非恒常坚固，肯定就是非常无常的。这个泡沫一样的身体受不了魔障，受不了病障等等的侵袭，是这么脆弱，怎么不是无常法呢？要这样如理的思维。那么总而言之，透过大大小小的对比，看到自己身体自己位列脆弱的，连被这个芒刺上一下都能毁灭的，可见这个生命非常非常的无常。然后呢内有心方面呢也是一样，要按照普贤上师言教知识的那样一步一步思维。就像那么多诸佛菩萨圣者善知识天王人王等等都是那么灭掉了，都是无常的。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有教父佛法的七代祖师出现了多少位圣者阿罗汉，现在都没有了，他们都实现了无常，一个也没有剩下。比如在藏地莲花生上师慈松德赞菩提萨多这样的是君善传，以及呢就是三大文殊的化现等等，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高僧大德都不在眼前了，都实现这个无常了，他们是不被业火踏之在转的大圣者，尚且全数灭没实现无常，何况我们受业火力支配踏着在转的凡夫必定会死的，没有什么可说的。内有心方面也是呢，你不要怕这个无常，你不要常常要换一个话题躲避一个失望无常的一个情形，这个是躲不了的，逃跑不了的，不能放下，应该呢从事无常这个上面去下手，因为呢贪生怕死根本不是一个修行人的一个状况。修行人他是有智慧，他是有正见，他是如实面对，他看到这个大无常的真相，贪生怕死他知道没有办法过生死关头，所以呢就现在就要面对， 现在就要发现，所以呢，他啊，现在发现这个死亡无常，而且很快速，什么时候死不知道，而且呢，死是决定的，然后思愿特别多，这样的话他就知道，肯定首先要做充分的准备，做什么准备呢？在临终死的时候，唯有啊利的就是一个正法，其他一切都一丝一毫都没有利，所以呢，就是他当下现在即时修正法。解决生死的大事，解决这个解脱成佛的问题，所以呢，他重视无常的缘故呢，他充分做准备，而且呢，他利用这个下面人生很精进的，每天都啊修这个正法，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明白内有性的啊无常方面，也是呢按照普贤上师演教里面所讲那样，一步一步的如理思维，要观修，要修啊，这个特别重要。那么。特别重要的缘故啊，这里啊，这个龙头上师也讲了，对于这样的无常的状况，分左上和左肩两段来修，要穿行。大家需要明白，修也有两种，就是四者修和自主修啊，这个是玄奘大师用的词，就是四者修和自主修。啊，这样的话呢，这两者当中呢，开始阶段主要做四者修。它的重点那就是多观察是非，譬如这个普贤上师言教，他的词句很明显，内容容易懂，自己就按照那样去如理思维，也就是说什么是优位法呢，认定它是优位法的原因是什么呢，这样的优位法是什么体性呢，是怎样无常的呢，等等等等，像这样寻作离路，观察而思维，这非常重要。如同这个研究所说，无论是外气世界还是内气世界，在各个方面都这样搭配上去，如理思维而产生定解。譬如啊，对于普贤上师研究中说的转轮王、第十天王做观察，他们也出世过，他们是不是优位法呢？为什么呢？他们是什么体性呢？是怎样表现为无常的呢？那么诸如此类，要结合正法念处境等等，很细致地看到前因后果，看到有因缘所出现的整个无常的状况，就会有具体的认识，而且是非常准确的认识，之后呢，对比自身，就会突出我们的状况更是无常的，对人间帝王等等也这样观察，对圣者也这样观察，对人间的各种无常旧相也这样做观察。总而言之，要做观察四者，在无常上引起不可多转的一个定见，这个力量起来后不散掉，一直住在这个状态当中，那么定见出现了不丢失，就住在这个定界性的力量当中，不必再做观察了，这样就自住了，心沉浸其中。而且大家需要记住啊，修前性的时候，应法定界非常非常关键，而且呢，在定界出现以后呢，住在定界里面不散掉，当定界散掉了以后呢，又要重新观察觉者思维，内在心上要一段段的发生真实的变动。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升起定界关键要消除自己内心的无知、邪见以及疑惑，而这个呢又要非常非常具体，所以没有升起定界，那相续当中承载这个邪见或者说不好的疑惑或者说无知啊，由这个无知和邪见和疑惑，所以呢要具体啊，非常具体才对。那么这样子啊，譬如对于这个七世界的大无常相现前就是无知，或者呢有各种邪见或疑惑，这就一定要透过比如我们韩文大藏经里面有的三载经、七日经等等，发生这个圣界殊胜的定界，那里有佛非常真切的引导，非常详细的引导，三在的清心会很清晰的如是的现在自己的心前，因此呢这样了解了，这样思维呢以后会破掉无知邪见，知道这个世界 不是憎恨的，也会去掉疑惑。对于整个成住坏空的情形，一路看下来，自己心里很容易起定见。然而这个定见很快会逝去，我们一段时间在这上用心会起一些，但是呢之后很快没了，持续的时间非常短暂。所以呢要速速不断的去观察去修，而在这个之前呢要有具体的材料。因此呢我奉劝大家不要互设学习经教。又譬如这个观察专任王出世、天王出世等等的情形，再一比较就感觉自身特别特别渺小，微不足道。那他们上期出现武昌，我言难常准啊，他们的这个财富受用尚且坏灭一空，我这些风草一般的受用，一我一半的生活有何意义啊？等等等等。那么诸如此类，一个个都要透过佛的境教做具体的设位，非常重要。否则我们嘴巴念嘴巴说无常全都是假的，你的心没有安住在无常观，没有在无常的定界上面，没有精通经论所讲的善哉经所讲、七日经所讲、居士人所讲、六世世界才圆满一个大界成住坏空的真正的大无常的变异相当的一窍不通的，那怎么出现一个大无常的定界呢？是吧？所以呢没有办法产生大无常观的。所以呢没有学好啊，非常可怕的就是修不好。所以呢就是要修好，前提呢必须要学好，学好那就认认真真、仔仔细细的、踏踏实实的、深入的，而且呢就是完完全全集中尽力圆着这个正法，恭恭敬敬的，而且带着难遭难遇的一个心态，才能慎入法义。然后这样观察抉择，才能看透，才能通达，才能真正真正的发现大无常可怕的面目啊，是这样子。所以这些呢就是一定要做具体的思维，没有这样具体的思维的话呢，一辈子连这个外前行当中修个无常的前行都修不上去。所以呢就是我们就需要明白这个前行这个道的次第相当重要，否则就是没有办法一步登天的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也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强调前辈的住持大德传承上师们这么重视，让我们修外前行，让我们修内前行，让我们的终点放在这上面，这个呢就是百分之百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非常适合，对我们的根器来讲就这个上面能修得上去，那今生还有希望修这个告法的正心。如果这个前行道的基础法这些没修好的话呢，那这辈子真正的无上的道、成佛的道，或者说就是告法生生疗愈的生意法门，那就是一点没有希望没有办法现在是这样子。所以呢关键你的自己的心里面需要有定界，没有定界就是纯粹成了一种盲修下面的状况，这样子呢就是没有智慧，那怎么能修出一个智慧的境界当中出现的一种德相是这样子。所以呢关键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定界，那么需要产生定界呢要具体的四位抉择，然后做这个四者修是相当重要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需要明白，当经过一段非常密集浓厚的熏染抉择等等之后呢，的确会出现一份定界的相，然而呢很快就会消失。所以呢要速速不断的去思维，不断的印记，只有经过多次的试者前垂百炼，传习到大坚固，才会有稍长一点的定界的相，然后再延续下去会有非常稳固的定界相，再持续修下去那就会出现永远不堕的金刚一般的定界。那个时候呢处处都是无常的定界起作用，不再贪求各种精神的所事这个样子。所以呢正如经中所说，一切即中相即第一，一切相中无常四相思为第一，这样修利益很大很大。当然呢 超越分别心境界的三大，也就是大中观、大圆满、大受因，修的就是生一地不生不灭的大威法，当然是无上殊胜了。然而呢，对一般人来说修起来很困难，相比之下我们修无常容易出现结果。大家清楚，他不想升起次第、圆满次第、大圆满那么难懂，而且呢，试着细无常也不想觉得大中观、大圆满、大受因三大正见那样。他毕竟是有为法，可以有必量衡量而发生定见，出现必量的正确认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对这个不是不知道，二是不修持。所以呢，关键是要修。我这里不是挖苦和刺激别人的心让他难受，不是这样，但说个心里话，大家要记住，今天这个时代呢，很多表面上看起来呢挺有智慧、挺有口才、挺有福报，但是呢真正的内心的状况上是不是这样子呢，这就不好说。所以呢，就是要比较客观的、比较励志的、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尤其是对自己来讲是自明自知的状态，可以衡量自己的各个状况。所以呢，我的意思呢，就是说对很多人有可能一辈子只能说他就是初学者，离不开这三个字的名字。为什么这么讲呢？有些人一说初学者，肯定是昨天前天才皈依三宝，开始学佛法僧三宝名字了，是不是这个叫初学者呢？当然这个一方面叫做初学者，但我认为这个是比较狭窄的解释了一个初学者的含义。现在我给大家广义的方式来介绍一下初学者的含义，就是说你这个闻法时间长也好短也罢，不管怎么样，只要从外潜心，你一个修法都没有修上去的话，一辈子就是初学者，是这个样子。所以有可能我们自以为已经学佛五年、十年、十五年了，但自己不知道今天还是初学者的状况。所以呢，就是我的意思说，我们确实学得到很多，哪怕就是八万四千法门，如果你很精进，你记性很好，然后呢有人教，那这个三藏法你都可以精通。但是没有修的话，也就是从下曼难得无常等没有修出来一个修的功德、修的德相、修行的这种教法、正法当中的正法的功德，那就是初学者。如果在这个时候外潜心的很多这些也没有修好的话，那内潜心的什么皈依啊、菩提心啊等等就更没有希望。那这样的话呢，一辈子真正做一个三宝的合格的内道的佛弟子都说不出来了。特别相信因果，特别相信善事，特别相信三宝，包括神宝、法宝、佛宝等等，特别有信心做大皈依的，这样都不好说了。那这样一辈子学学学，研究研究，学了很多知识，精通了这个三章，十而不精，但是最后一看的时候，一个外潜心没修出来，真正的大皈依心都没起来，这个时候有可能佛法当中说的这个初学这三个字也要改一改了，是不是？非佛教徒研究这个佛法就谈不上初学者在这个学佛法的一个阶段。今天这个时代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时代，非常糟糕的一个时代，也是无助恶势刚强难化的表现的一个状况。这个时候不能说大话，下个大的结论说你马上可以开悟了，你过几天就成了一个八地菩萨一样，这样就是欺骗自己、欺骗他人的一个话题是没有用的。当然了，很高深的话你一下子修不上去，很难懂、很难修，我们也很理解。但是不难懂的、能修得了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潜心法。所以呢，真的我们现在不是要学很多很杂的这样那样的，好像全世界的一切的知识、一切的事情都要你要参与啊。那这个是没完没了的，大多数都是呢，就是现世法、世间法，对他增长一个出离心、菩提心、慈悲心、无二慧、一丝一毫、自己间接都没有挂钩的，乃至于他压根儿就不相信三宝、三世因果的人，你说怎么就当下就利益他呢？我们就是做不到大菩萨的这个利益，所以呢，我们只能做首先称得上一个三宝弟子，自己算一个真正的修佛法的人。称得上一个佛弟子就很好了，是这样子。所以呢，对于初学者来说，首先在无常上下功夫，是会出一个结果的。 而出现结果的时候，的确会知道一切相中以无常相，它为最殊胜。由此呢，能够极有力地退掉对于现实法的担作，而且呢，让心有力地转向一心一法的轨道，成为日日夜夜修法的行者。所以呢，初步来说，无常极端重要。再者，往后正道路途当中的精进以及现证道过，都需要以无常作为助力，作为影响正道的缰绳，就像这个干马豹的缰绳那样，无常相掌控着自己心的大方向。所以呢，就是最开始要修起这个无常，这的确非常非常的重要。譬如啊，普贤上师研究里面讲无常引导的时候，说到种种寓意，四者无常，如界的增加，四季的前边啊，以人间为主的九种无常相等等，方方面面亦都要按照普贤上师研究的知识来实修的。大家需要注意，需要明白，这个前行备忘录本文就是普贤上师研究的一个补充，而普贤上师研究是整体。不要以为这里没有说到研究里面内容，而是研究里面说到的部分呢，这里不再重复而已，是这样来，就是需要了解，这些呢特别特别重要，所以呢就是给大家这里讲一下。那下面就是普贤上师研究的一些内容，让我们呢要反思，把无常贯彻落实。所以呢，龙都上师又给我们这样讲到：自侯是为临终未三能一畏罪能害的道理，若有能害之罪的话，如至尊弥勒所说，罪虽无功德，忏罪情景为罪之功德，当于罪作忏悔，若无善，现在需要随礼作故，从现在起就要对自相续的善罪做核算，否则临终计算善罪而知道有罪无善的话，哎哎，人为卫生为男子汉，没做好计划后，需要慢言是泪，慢凶是自家恨，慢心又悲而走往猴子的大道。因此要想这下不做一个临终有力的清净法，宁可失去，如是速速是非。那么首先要把握这段修贵的逆路，也就是说，如理思维到临终的时候，能利的只有善，而能损害的只有罪。除此之外，包括自己的身体、眷属、财富、民生等等，利不了自己。同样，怨敌、妒贫、盗贱等等，损害不了自己。这样正确认定之后，为了往后世的道路走得安乐，那么现前就要做准备。所以呢，据立志者知道，如果现前消除呢能损害的罪，临终就不成障碍，同样现前积极呢能立的善，临终就有安乐的质量，回往生净土等等，有非常光明的未来。因此呢，对于现前来说，关键就是忏悔罪、行持善两大事情。也就是说，如果有能害的罪，那就要像弥勒日巴尊者所说，罪没有功德，忏悔罪也能清净，这就是他的功德。这样彻底自己对罪历历做忏悔，争取提前忏悔清净。如果还没有修善，那就要知道好比人没有积极财富，意思生活很苦那样，先前没有积善，后世的道路很难走的。所以呢，现在要尽量去行持清净的善法。那么以这个缘故，为了能很好的忏罪积善，现在天天都要对于自己心里的善和罪要做统计，要做审查。有这样的控制力，确实天天都在忏罪积善上，也是呢兢兢业业的做。那么到临终的时候，比如要往生西方净土，生前的罪已经 蟾蜍清净了，往生就没有障碍了，善积德非常深厚了，走往生的道路就非常非常的顺利，而且会升到净土上品，是这样子。而且龙都上师这里让我们要统计啊，审查，让我们就是核算，让我们要计算，这就是让我们反省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这里讲一下反省的问题，也就是说这样就知道死的丝毫安乐乃至生死的这个正修，这里没有丝毫侥幸可得、意外可想的。所以因地真、过地真、平时修、临终乐，因此呢日日都要做三罪的圣贺，有罪缠之，有散面之，无散利利修之，那么诸如此类，天天用翻心法来掌控自己的身心，使他一直在缠罪积善的道路上实行，真正的正修。不这样做，平时又有犯犯，又罪不参，又善不心，临终而一酸三恶的脏，知道只有罪没有善，那时候会起很大很大的悔恨呢、啊。哎呀，哎呀，会出现诱惑的相、热闹的相，而且那就是堕落的前兆，非常不好。那个时候自己就会上谈：哎呀，哎呀，我没有身为男子汉，我的计划没有做好，一生空过了。这么宝贵的下面人生，竟然没有用它摄取到事宜，反而以它造了很多很多的罪业。对于面前的善，却丝毫不信。这种情况下呢，自己心中呢，添着深重的罪业，当然表现为泪水充满眼眶，两手抓胸，胸部都抓满了指甲的痕迹。同样，自己的心中充满右背的绝望后事，可想而知，以这样的心情呢，前景非常可怕的，非常可怜的，非常糟糕的。所以呢，我们人人不要到这一天才罪悔，那是没有用的，后悔莫及的。所以元气上没有一点侥幸的，所有的安乐都要从自心上去创造。那又如何创造呢？必须要有誓愿的力量，要发誓，有这个发誓的力量。所以呢，要殊殊的摄位，也就是说，我本人如果不修一个有利于临终的清净的法，那宁可逝去。哎，也就是说，得了这个人生没有修到清净的正法，那就是以人生造罪，还不如早一点结束，早一点结束，造罪少啊，将来苦少啊。如果用人生能积到善、参到罪，那是很有意义的，很有诗意的，很有价值的。那这样子的话，获得越长越好。如果没有积到善，没有参到罪，那就越断越好。要这样珍惜下面人生，发起修正法的自愿性。对以上的法规呢，龙都上师说要殊殊的如理思维观修，这是中中之中。那么好啊，潜心课就讲到这里。下面啊，我们把学习啊佛法的三根为主，十方三世的一切优罗无漏的三根都做啊由衷的随喜，并且呢大愿应持做普贤回向，为了获得殊胜普贤心，请到我们念修普贤宣品等等。
我以大一切